弟兄姐妹们，下午平安。
平安。
我想该隐和亚伯的故事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那亚伯的死呢，是人类史上的第一桩谋杀案。那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看一看啊，该隐他是怎么一步步陷入罪的，而我们呢又能从中领悟到什么。那个在讲该隐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亚伯。从四章二节就交代了该隐和亚伯的家庭关系以及他们各自所从事的职业。圣经清楚地写道，该隐呢是大哥，亚伯是小弟。该隐呢他是种地的，亚伯是牧羊的，很简单的家庭关系，也是非常普通但是很古老的职业。那圣经他在此处做了一定的说明，仅仅是为了给接下去他们兄弟二人所献的祭做一个背景说明吗？那种地的呢献地里所出的，牧羊的呢献群中所生的。那即使没有这一句经文，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一般人我们也可以推断出他们的职业，所以呢没有那么简单。圣经它是神的话语，神不像我们喜欢唠叨，一句话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他每一句话都是有能力有含义的。神在这里特地写了一句，特地做了一个说明，是为了给亚伯做一个纪念。我们可以看创世纪九章三节，创世纪九章三节写，凡活着的动物我都可以给你们做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那由此可知啊，咱们的祖宗是从大洪水之后才开始吃肉的。在大洪水之前呢，饮食相对单一，也就是菜蔬和五谷。那我们就要问了啊，既然人那个时候不吃肉，那亚伯他为什么要牧羊？很显然只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呢，他就是当衣服穿，牧羊是为了当衣服穿做遮掩。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为了献祭。那当我们知道这个以后，我们就觉得哟，亚伯他真的是好有心哦。是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他们兄弟向耶和华献祭时发生了一件事。请注意第四节下半句和第五节上半句，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义，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义。大家请注意啊，这里面有一个顺序，是先人后东西。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公义，只是却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公义。那亚伯他给神的是羊群中投生的，而该隐呢却不是拿地里出熟的给神。那是不是神要求太高，标准太挑剔了？不是的，我婆家是常熟的，他们家世代种水稻，每次收成之后那个头茬心里都是自己吃不卖的。为什么？因为口感最好，质感最好，芳香清甜，颗粒饱满。同时呢也是为了犒劳自己耕作的辛苦，所以这第一波的收成就自己享用了。由此可见，地里出熟的是最好的，也是人经过一年的辛勤劳动之后所获取的最先见到的一个劳动成果。那一般我们会怎么做？倍加珍惜，视为宝贵。但是该隐对神轻率的态度使他没有想到要把他最好的给神，或者说呢，他根本就没有考虑，不假思索的随便拿了一些东西就献给神了。而该隐呢恰好而亚伯恰好与该隐相反。刚才我们说过，亚伯他是一个有心的人啊，他把羊群中投生的献给了神，他知道投生的意义，尤其是属灵上的意义，可能是从他父母那里知道的，也可能是因为神亲自启示给他的。因为投生的也好，出熟的也好，其实都是预指将来的基督。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三节说道，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是那些属基督的。那另外从这里我们看见，神不同于人，我们收礼的时候，尤其是中国人，我们是根据礼物来划分感情的。俗话说礼轻情意重，礼重情更重。 那个我们是先看理后看人，对理重理轻是区别对待的。但是神呢，他是先看人，他看人的哪一部分啊？他不是看人的颜值，他是看人的心，是吧？那而且我们干什么事情，我们都喜欢寻找专业人士。比如说我理财，我要找专业的理财投资者；看病呢，我要看专家门诊。但是神他只找有心人。神看见了亚伯的心，不是在亚伯献祭之后，乃是在亚伯献祭之前。亚伯他一心向着神，其实亚伯那颗向着神的心才是最珍贵最蒙神喜悦的心。所以无论亚伯献什么都会蒙耶和华喜悦的，更不用说他所献的正是神所中意的。亚伯对神这样有心，自然也就得着了神的回应，那就是耶和华看中了。那对于该隐的轻率呢，神的回应是只是看不中。神真的是公平公义的。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要给心上人送礼，我们会细心的琢磨对方喜欢什么，然后呢精心的挑选和他心意的礼物。那这样做是因为在乎他，而这份在乎呢是出于爱。亚伯爱神，亚伯的心在神的身上，并且亚伯也将他对神的爱用所献的表达了出来。请记住，爱要有表示，就像信心要配上行为一样，没有表示的爱不是真爱，就好像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一样。所以说啊，难怪神喜悦亚伯和他的公义。那通过亚伯和该隐之间的比较呢，我们就看见了该隐的第一宗罪，无视神的身份。那该隐在得知神没有看中他的公务之后，他有什么表现？大大发怒，变了脸色。大家都看过古装剧的啊，如果皇上不喜欢哪个大臣了，那个大臣会怎么做？双膝一软，跪倒在地，得罪了皇上不得了啊。那再者，能随随便便拿样东西进贡给皇上吗？给皇上的必须是独一无二的好东西，否则那就是杀头的罪。但该隐呢，面对万王之王的耶和华，他既没有给神好东西，也没有给神好脸色。他为什么敢这么做？就因为心里没有把耶和华当神看待，目中无神，才敢有这样的表现。那接下来划分就要转到我们自己身上了。那试问啊，我们有没有省察自己是否常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万军之耶和华呢？无视神使人不愿意将自己的最好最好的东西献给神。那可能我们最好的是健康的身体，那是不是将自己的精力体力放在对神的侍奉上，还是自身生活的享受上？又或者我们最好的呢，可能是我们的智商。那就再问自己一句啊，是将这样上乘的智力放在圣经的研读上，还是在事业的攀登上？又或者我们最好的产业是我们的儿女，那是鼓励他们去侍奉神呢，还是鼓励他们去实现我们未曾实现的属世的梦想？在我那个年代，父母常常喜欢对我们说，你们要好好读书，将来会有好工作。我们这样苦口婆心的劝你们是为你们好，但是这个人的好啊，其实他定义都是错的，并且这种错误的观点有遗传性，它会一代代的遗传下来。所以当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就知道因着这种潜移默化的说法，我想啊，我们就对自己说要好好读书，然后呢我就能找到个好工作，找到好工作之后呢，哎，我就能赚很多钱。哦，原来赚很多钱是好的。但是人定义的好和神定义的好是截然不同的。神告诉我们，你们所有的都是我所赐给你们，要将你们的，你们要将你们的长处优势用在神国度的建造上，这样在耶和华眼中才是看为好的。 但是呢，可惜我们所做的常与神所要的相悖，我们常常给神惨羹剩饭。比如啊，该赚的也赚到了，该享受的也享受了，然后呢还剩下一点钱，那我就带教会去做奉献吧。再比如时间花在上网聊天或家务或工作上，都已经干完了，还剩下一点时间，这点时间放着也是浪费，那我就去教会吧。晚一点到那里，然后听到的时候呢睡个觉，听完了之后呢和大家聊聊天，不错了，毕竟是去教会，你们看看满大街的人都是不去教会的。还有一个笑话，在美国有一个姊妹，她整理家里的冰箱，家里美国冰箱是很大的，然后她在整理她那个速冻的时候 freezer 的时候，她发现里面角落里面有一块肉，她突然想起哎呦，那块肉是很久以前她放的，然后她就不确定她能不能吃那块肉，她就打电话给她朋友，跟她朋友说，我很久以前在那个 freezer 里面放了一块肉，现在还能不能吃我不知道。她朋友就安慰她说，没有问题的，因为你是放在速冻里面，所以这块肉呢它不会变质的，但是你不要盼着那个口感会好，那个口感肯定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说味同嚼蜡一样。然后那个姊妹说，啊，这倒没有关系，我可以在教会聚餐的时候把它带过去。是啊，所以我们在理论上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我们就抛到脑后去了，因为我们忘记了神要的是我们的最好，神要的是我们的全部，神要占据我们生命的中心。再者啊，我们时常很随便地对待神，但是当我们遇到困难或是生活陷入困境的时候，我们却切切地盼望神能够认认真真地替我们解决难题。很奇怪的心态哦，我们轻视神，却要神来重视我们，说到底还是自我私欲在作祟。好，接下来我们说该隐的第二宗罪，无视神的管教。大家请注意啊，这个故事开始高潮迭起了。首先我们说一下管教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我们需要拆开看。管它有约束和束缚的意思，教呢它有一个教导和疏导的含义，也就是告诉你你应当怎么做，或者呢给你指明一条出路。并且教它常常是跟在管之后的，因为光有管而没有教啊，只能使问题更加恶化，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就像我们中国人知道大禹治水，光堵是不行的，重要的是疏。那在该隐的故事中呢，神就向我们展现了他是怎样施行管教的。首先神开始管，也就是开始约束该隐的不良情绪。第六节，耶和华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注意这两句不是疑问句，而是反问句。那借着这样一个反问，神告诉该隐，我是监察人心的神。耶利米书十七章十节写道，我耶和华是监察人心，试验人心肠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神告诉该隐，我看见了你的怒气，该隐啊该隐，你所献的不是蒙我喜悦的，你由此所发的怒气更是我不喜悦的，你要除去你的愤怒，行我指教你的路。那接下来神就开始教导该隐他当走的路了。在第六节下半句，神给出了两个指导。第一是先告诉该隐他不蒙悦纳的原因，神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反过来也就是说，该隐你不蒙悦纳是因为你没有行好。那如果该隐啊他听从了神先前的管，他呢就会害怕，就会收敛自己的脾气，然后呢就会静下心来听神的教导。正常的话他会先有一个疑问， 我哪里行得不好呢？当我们有疑问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尽办法去寻找答案。其实摆在该隐面前有三条路。第一，他可以去问他的父母。亚当夏娃曾经与神有过人类被造以来最和谐最完美的亲密关系，他们自然清楚什么是蒙神喜悦的。那第二条路呢，他可以不耻下问的去问他的兄弟亚伯，问他，哎，为什么神喜欢你所记的东西。我相信啊，以亚伯的为人，他不会不告诉他哥哥的。那第三条路呢，其实也是最正确和最直接的方法，那就是亲自问神。神从来不隐藏真理，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向世人不断地显明真理。其实神啊，他非常乐意看见我们将所有的疑惑都袒露在他面前，并且从他那里得着的答案也是最准确的。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了神提供的出路，表明他对人的极大怜悯和体恤。神知道当我们因为行恶被他责备的时候啊，我们会害怕，会沮丧，会退缩。那这时呢，我们往往不敢也不愿意直接面对神，软弱嘛也是羞愧。但是借着这个故事，神让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其他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可以找教会里灵命成熟的牧师啊，如果有牧师的话，长老啊，同工啊，从他们那里得着帮助和指导。或者呢，找自己属灵生命中的伙伴同行者，得着他们的安慰和鼓励。但是殊途同归，我们所找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给我们的帮助都是从神而来的帮助，他们给我们的指导也是从圣经而来的指导。那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体恤人的软弱，也用这样的方式来扶持他的儿女，使我们可以重新站立起来，可以重新归向他。那第二个神给该隐的指导，就是告诉该隐，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其实照我看来，这里有一个暗示啊，就是说神知道该隐以前没有行好，接下来他也不会行好，所以呢，神才给出了进一步的警告和教导。而从这句话中，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罪和恶是一对孪生弟兄，行恶是出于罪性，而当人有罪性的时候，必定会行出恶来。其实这句话最关键的是最后那一句，你却要制服他。但是从下面的章节能看出啊，显然该隐全然无视神的管教，他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因为他还沉浸在自我带来的怒气中。而正是因为这份怒气，使得他的耳朵是聋的，眼睛是瞎的，心向着神也是全然紧闭的。如若不然的话，他必定会提出第二个疑问，我如何能制服罪。如果他能抛出这样的疑问，他就是走在了耶和华为他指明的路上，并且他已经触到了答案，答案就是神。唯有靠神，人才能制服罪，脱离罪。这第二个教导不像第一个教导那样是有多重选择的，在这第二个教导里面没有别的方法和出路，唯一的出路就在神。罗马书八章二节写道，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那可能有人会说啊，去除罪其实也可以有别的办法，比如法律的完善，道德的提高，教育的普及。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法律。法律是由谁来制定的？法律是由我们这些不完美的人制定的。那么不完美的人可能制定出尽善尽美公平公正的法律吗？当然不可能。如果法律真的达到了完全的公平，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冤假错案的存在？ 那么再来看道德，那这些年来大家感觉到人类的道德是在不断上升呢，还是在下滑？十年前同性恋是被人所不齿的，十年以后的同性恋变得合情合理合法了。还有当代社会，金钱和权力成为个人信仰。俗话说，天大地大不如权大，爹亲娘亲不如钱亲。那再来看教育啊，是不是说教育程度越高人就越高尚呢？或者说越多人受教育天下就越太平呢？本拉登也是受过教育的。还有那些，华尔街的金融投机者，他们进行货币投机，其结果就是带来金融的不稳定，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危机。这些人都是受过很高教育的，这些事情呢也都是已经发生过的。那或者我们就论近一点，中国大部分的贪官污吏都是有很高学历的，但你说他们使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和谐了吗？有一首描写那个贪污腐化的打油诗：贪官污吏满天遍地，挥霍钱财花天酒地，群众受苦怨天怨地。所以说到底啊，法律也好，道德也好，教育也好，都无法去除人的罪性，所能做的其实也就是十分有限的以治人的罪行。那唯有神才能叫人最终脱离罪的捆绑。正如使徒行传12章所写，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但是该隐他像世上的大部分人，他没有去行神的道，而是走自己的路。神的路是活路，人自己的路是死路。该隐的行为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天堂有门，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行。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该隐他是怎么一步步走向地狱的，其速度之快令人惊叹。看英文版的可能更清楚，该隐他离了耶和华之后呢，就去到亚伯那里，对他说：来吧，让我们一起去田里。去田里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掩人耳目。然后呢，他们在田里有一段相处的时间，可能聊天，也可能在一起看看庄稼，或长或短我们不得而知。那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使亚伯放松警惕。最后该隐攻击了他的弟兄并杀了他，看见吗？这个是蓄意谋杀。他一步一步向着自己的计划前进。该隐是有聪明的，只是脑筋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他以为自己的计划非常的周详，行动十分隐秘，但是殊不知呢，耶和华是知晓一切的神，人世间所有的隐恶没有能逃过他眼睛的。本来该隐虽然行了恶，但还是有机会弃恶从善的。但是因着该隐的第三宗罪，他的结局就是沉沦。该隐的第三宗罪无视神的拯救。大家请看第9节啊，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当我们看见这些经文的时候，是不是感到有点熟悉？在创世纪3章9节，神问亚当，对他说：你在哪里？神是洞察一切的，他岂不晓得人在哪里吗？为什么还要问呢？这其实不是问，而是呼唤，呼唤罪人来到他面前，承认自己所犯的罪，祈求他的宽恕和赦免。亚当那当时怎么回答的呢？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那亚当的回答也道出了所有罪人的心态：我们因为罪便习惯隐藏在黑暗中，不愿意也不能就近光。但神啊，他是造我们的，并且也极爱我们，他不愿意看到他自己最美好的设计被罪所破坏，所以呢，他就亲自来就近人，呼唤我们，要我们回转， 使人的罪恶得赦，叫人的性命得救。马太福音四章十六节写道，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以西结书三十三章十一节言论，主耶和华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想如果当时亚当在神呼唤他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所犯的，不找任何借口掩饰或者推脱，那么结局肯定是大不同了。那我们要知道啊，在做回应这件事情上，神给了人自由，你可以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做怎样的回应，但是仅此而已。神给人的自由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自由是截然不同的。那什么是现代社会倡导的自由呢？一般人对自由最普遍的观点是，人人生而自由，享有权利之自由，言论、宗教、信仰之自由，只要不侵犯他人，我们现代人都非常之自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这样真的是自由吗？人常常是随意理解自由和滥用自由的。但纵观整本圣经，人的自由其实只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小的呢选吃选穿，大的呢就是选择人生信仰，选择对神有怎样的回应，选择自己生命的道路。但是我要说啊，这些选择带来的结果是必须要承担的，在承担结果这一点上，没有一个人是有自由的。那由此可知，人生是由一连串的选择题构成的。那可能大家会问，哎，为什么有的时候我选对了，有的时候我选错了呢？那是因为人是凭着自己的意愿去选的。但是感谢神哦，我们属他的，我们就有圣灵在里面督责和指正，有神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有耶稣的教导做我们人生的指南针。我们不是凭己意去选的，我们是凭神的旨意去选的，我们知道正确答案，并且我们也有神亲自的应许。箴言三章六节写道，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有了神的指引，我们还怕走不出人生的迷宫吗？那接下去我们就要说说错误的回应会发生什么。那从该隐的案例中，我们学到了一个道理，错误的回应带来致命的结局。让我们来看看该隐他得到了什么样的结局。在宣读该隐审判前，神再一次宣告了他自己是谁。请看第十到十一节，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从这两节经文中的三个词组，神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一个是哀告，一个是接受，还有一个是受咒诅。他耶和华是为义伸冤的神，他是为罪施审判的神。那接着呢，耶和华就给出了两个具体的判决。第一，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第二，你必游离飘荡在地上。那我们知道该隐他是种地的，他是庄稼汉，那种庄稼的呢一般是土地为生命的，他们伺候土地就像女人伺候孩子一样，是花费许多心血的。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是因着咒诅呢，该隐他奋斗了，他努力了，却什么都得不到。其实我们都知道，种地也好， 干事业也好，除了糊口，还有一样东西是人类毕生追求的，那就是喜乐。当你花心血、花时间、花精力，在你的事业上、工作上、学业上，甚至梦想上的时候，你期待的是什么？是一分耕耘，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喜悦。就好像传道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所写的，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这两节经文首先传达的氛围呢，就是心安理得，诸事稳妥。你努力了，然后呢，神就照着你心里所想的叫事成就了。那其次呢，又包含了一个真理，比如我种菜，每天浇水，带着憧憬欣赏菜籽慢慢的发芽，而神呢，为了遂我的心愿，也使它逐渐长大成熟。等它长大了，我就可以带着喜悦的心情享用了。那是不是因为我自己的努力而得着的享受呢？不是的，是神叫它生长，使它可以被我享受。那是不是靠我自己的辛勤劳作获得了收获的喜悦呢？不是的，是神赐我的喜乐。所以说，人的日子是神赐的，吃喝是神赐的，享受好处也是神赐的。因此诗篇十六章二节一针见血的向人显明了一个真理，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享受的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但是当人选择远离他的时候，祝福没有了，享受的份没有了，喜乐也就消失殆尽了。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判决，在这第二个判决中出现的流离飘荡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啊，仅仅从中文角度来看也是很凄惨的情况，那么从英文翻译来看就更可怕了。英文它是用了一个 restless， 译成中文就是说毫无安息。这里的安息不仅是指外界环境的不平安，也是指内心的不平安。用成语来说呢，就叫内忧外患。人失去了神，就是失去了保护，将不再有平安。那生命呢，也变得没有意义，生活呢，也没有方向，终日只是在内心的荒凉中没有目的的游荡。任何个人的成就也没有办法来填补失去神的空虚。那如果内心深处存在着巨大的空虚，那你们说满足从何而来？所以人们才常常会叹息道，哎，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那也会有诗篇九十章十节里面所写的，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弟兄姐妹们，这是一种多么彻悟的理解。那这两个结局都告诉我们什么？没有神就没有平安和喜乐，人离开了神就一无所有，反之人若拥有神就一无所缺了。那好了，该隐的故事我们到此告一段落。那在仔细阅读这个故事前，大家可能会以为该隐他最大的罪是谋杀，但现在我们知道了他最大的罪是什么。刚才我说了三点，无视神的身份，无视神的管教，无视神的拯救，这些你们通通忘记都没有关系，只要记住三个字，无视神。因为无视神是人类最大最重最致命的罪。那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该隐，我们敢说自己从来就没有无视过什么？没有人敢。即使是信主多年，也常常是悖逆和软弱的。 但神呢，借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行事蒙神喜悦的人得祝福，行事蒙神恨恶的人遭咒诅。可是神又借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更重要的真理，那就是咒诅可以重新变为祝福。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神给了无望的人一个希望，这同时也是他的应许。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只要愿意归向神，他就总会张开手臂来欢迎我们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神，今天我们靠着你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我们原是不配的，但是因着你无法言说的爱，我们如今可以欢欢喜喜地站在你面前，且被你称作神的子民。你赐我们的恩典远大于我们所思所想，也感谢你的体贴，你顾念我们不过是从尘土而出，你担当我们的软弱，知道因着罪我们有所不能胜的，所以你把出路拯救摆放在人的面前，告诉我们当怎样做。你且用美好的应许和盼望来扶持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你得着更新的力量，总不致疲倦。你是牧人引领我们，要使我们的脚步行在平安的路上。你也是我们的主，解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且行在我们的前面，替我们抵挡魔鬼的攻击。求你倒空我们，让丰富恩慈怜悯充满我们的心。求你使我们成为你清洁的管道，好叫你的爱借着我们如生命之水滋润饥渴的人。谢谢主，借着你的话语叫我们晓得，原来我们是因你而活的。听我们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